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我们今天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我们延续先前所说的就是那个整个的背景就是犹太裔的那些所谓的基督徒或者说弥赛亚信徒他们在整个时代的那个背景当中，面对现实的一个挑战跟考验，就是如果你要坚持你的信仰，你恐怕就会失去很多当时政治上所不允许他们，就像在现实中的一些，比如说共产的一些的社会当中他们不接受任何的信仰跟宗教，那宗教跟信仰就在当中面对挑战。其实这样的事情在历史当中从初期教会已经碰到，已经出现就是他们面对罗马政府当时不许可他们就是基督教是不合法的，所以当时那一些犹太人所面对的一个困难，就是要么他们就要逃出这个圈子，逃到躲避这个政治的这个管辖的范围，或者是另外一个情形，就是回到犹太教的里面。那我们就看到当时就很多这些犹太裔的这些基督徒就回到犹太教的里头，可是当一回去的时候，那整个生命就出现了一个很矛盾的。所以这个希伯来书 的作者所要表达的，就是从第一章已经说了，说到基督神的儿子远超越所有的这些过去先知所预言的，也超越天使所说的。所以来到第二章继续的延续这个思想，所以我越发郑重的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逝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等等。那继续很重要的那一节就是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传给我们，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那今天的这一章里头，整个重点可以说都在讲到有关救恩的这件事。那神的儿子来到所成就的救恩，这个观念跟旧约之前他们所理解的不一样，因为之前的理解就是神已经颁布了律法，我们遵照律法我们就是得救了，如果我们违背律法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就会被罚了。可是现在却带出了这位救主弥赛亚的来到，就是成就的救恩。那所以这里所说有关一个非常宝贝宝贵的一个道理，一个真理，就是有关耶稣的来到成就的救恩的这个道理。所以今天的这一章我分两段来看，从刚刚第一到第四节的这一段是要重视所听见的救恩之道。对，这里所谓的道理，所谓的真理，是一个有关救恩、基督拯救的这个真理。那所以这一段所形容的要重视、要注意、要非常的看重。那这里所说的，我们看见关于基督的救恩之道，要特别留意的几样事情。从这几节经文当中，首先是看到第一个是什么？恐怕我们会随流逝去。那这里提醒我们会随流逝去，意思说整个社会的学说众人的学说，或者是整个世界的学说的这种的学说，很常我们就会觉得说基督是讲了救恩是透过奇妙的方式，透过天使宣告救恩的来到在伯利恒的野地天使所传讲的天使所传讲的给牧羊人听见了，牧羊人继续传讲的，那后来使徒们经历了耶稣也继续传讲的，也经历了特别是圣灵来到也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了。可是我们这个救恩毕竟是当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我们也领受的。可是当我们回到一个现实的社会，现实社会恐怕会有很多的学说理论，那 要留心，既然得了这个救恩，要留心，不要因为这个世界的邪说这些世界的理论，而渐渐好像回到现实，回到社会，回到世界。当一个人经历了救恩，渐渐你又回到世界的时候，最终你就失去了。所以这里这个经文的背景当然是对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已经信了主，成为了弥赛亚信徒，知道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们也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其实最终他们却又回到他们原先要去献祭要去回到先前的那种的生活方式的话，那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逝去，随着所谓的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流而逝去了。那第二个要注意的是，更要避免什么这个所谓的干犯悖逆。所以这里的干犯悖逆就是指不只是他们不信，而是变成是回到那个跟真理作对的。那这个救恩的真理是完全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而有的，可是他们如果回到旧的信仰的那个模式的时候，就是他们重新去献祭重新去看他要用所谓的人的那种的律法来回到他们过去的信仰，那这个就变成说他们不止在开倒车，在唱反调，变相的这个就是一个悖逆。但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不是回到旧约的律法，但是我们却是会回到世界的那种的模式，回到世界的那种的价值观，是吧？所以这个也是要留心，恐怕我们就不知不觉当中悖逆的。那么当第三节第三节那边更进一步的提到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陶醉呢？所以忽略救恩如何陶醉？所以我们就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否认了基督的救恩，就等于宣告自己又回到罪人的身份。你想象一下，他们因为信耶稣已经蒙了赦罪，可是如今他们如果回到旧的方式，就等于你否认了耶稣，你忽略了耶稣，否认了耶稣，你就等于把那个赦罪的救恩排除掉，那我就回到我原本的那一个罪身那个罪人的身份。那如果你回到那个身份的话，那意味着什么？我们等候咒诅，等候刑罚，等候祸患，那这是最终又回到沉沦的那个背景里头。所以今天同样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今天信了主来到救恩里头，可是什么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说哎呀没关系啦，反正我已经有了，那我就回到我自己原本的生活。可是人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个就所谓的忽略了那个救恩，就离弃了他的信仰就走回了自己的老路。那而且在这个救恩里头从这个经文里面也给我们看到，救恩中是有神迹大能的救恩中的神迹大能是对什么人经历？就是承受救恩的人嘛，就领受救恩的人就会经历这里所形容的百般的异能有神迹奇事的见证。所以这是当年这些所谓的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开始经历到的，从使徒行传开始他们就已经经历到那个超自然的能力的降临。那其实在初期教会，在一些的历史的文献当中，初期教会他们很自然的，就像彼得当中有形容彼得在圣殿那里在圣殿要去圣殿，经过那个圣殿的门口在那个美门的那个地方使徒行传我们就读到就是叫那个瘸腿的可以起来行走甚至有瞎眼的可以看见，甚至有死人复活，甚至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即使到了保罗的那个时代保罗把福音传得更广，传到这个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同样的充满了神迹奇事，连保罗的手巾都能够带着能力等等。所以对当年的这些信徒来说，他们经历好多神迹奇事是跟耶稣时代的神迹奇事是很类似的。而且正如耶稣所说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甚至要做比主更大的事，就是因为传得更广， 那整个的神迹奇事的异能都不断的在发生。所以我想正如我们来到今天的年代，我们教会也在经历那种超自然的医治超自然的改变这些都发生。当然当我们要把教会所经历的事情，比如说你要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国家，就比如说我们要跟我们的母堂GA 或者跟香港来分享我们教会发生过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分享呢？你当然你没有办法把十年的事情一一讲出来，你只能够把十年来发生的事情你会把它摘录下来。 OK， 有什么事情发生婚姻的改变疾病的医治那些所谓的受辖制的人怎么样得自由啊。当你把这些事情写出来的时候，大家一看，哇哇，医病赶鬼行神迹，这些事情都发生。同样的，当我们回顾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也是用了好多年的时间在经历，可是如果你要用一本书把它写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同样的，所以我们也这样子在经历，好，只是时间放长了，哎，我们发现我们每一天好像都在经历或者一步一步的去经历。可是如果你把它浓缩起来看的时候，其实好多的神迹就发生在当中。那所以这个是看到在为什么要重视救恩，因为救恩是关乎一个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得了释放，得了一个自由，然后我们就要在这个救恩里头继续来经历。那所以这个是第一段，重视救恩。那第二段要明白救恩中将来的权柄。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写了好多东西，我这段经文我特别今天在车上的时候，我重复的听再听再听，我就发现他所有的东西在讲的其实都跟救恩有关。当中似乎讲了好多东西，可是要明白在救恩当中有权柄，这个权柄包含了什么呢？第五节所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那将来的世界是什么？将来的世界，我们如果说短期来讲，当我们进到救恩里头，哎，我们知道我们有了祷告的权柄，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保障，我们有了可以胜过世界的那个信心。可是这个还不是真正所说的将来的世界。将来的世界是为什么说神没有交给天使管理？那很显然这个事情不是现在在发生的事情，是将来基督作王掌权，就是救恩来到完全的时候那就是那个勇士在将来的新天新地的那个世界的里面的时候，将来的世界，这个将来的世界怎么得到？是在救恩里面得到的。当这个观念一带出来的时候，对当时，我们先回到当时的背景，犹太人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明白，我今天在弥赛亚里面，原来我有一个管理将来的世界的那个应许。可是如果我脱离了，我就没有了。而天使非常的大有能力，可是原来将来的世界不是天使在管理。我们想象现在好像那个永恒的那个灵界是天使在打理呼风唤雨也好就整个灵界的全能，因为我们今天活在物质的人的世界，可是整个灵界是天使在管理。可是将来的那个国度，将来的世界里面不是天使在管理，是交给在救恩里面坚守到见主面的那个时候的这些人来管理。所以当中又引用了诗篇第八篇所说的，从第六节那边，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派他管理。那这个看起来就是好像现在的世界，好像我们也在管理，现在我们在学做管理，可是将来要真正的管理，因为万有的被造都是因人为人而造。所以就看到这个是在整个救恩的里面有包含的将来的世界，而且 是人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 很有限嘛，是人跟哇天使很超自然很巨大，好像可以飞啊，可以穿墙啊，就这样出现在一个地方啊，好像大有能力。但是神并没有把将来的世界交给天使，而是把荣耀尊贵冠冕赐得给看起来现在好像比天使更小一点的人，可是将来人却要得着这一切。所以你发现在整段的记载当中，其实都跟救恩有关。所以这个救恩怎么来呢？来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且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十节那边所说要带许多人进到他的荣耀里，就是第十节那边所形容所描述的。所以今天这个救恩要带许多人进到他的荣耀里，可是这个救恩谁来带呢？不是神来带，也不是天使来带，交给将来要领受荣耀尊贵冠冕的人来带。所以圣经里头其实在不同的经文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今天信主的人，当我们带人来信主，把人引到神的面前，为神去服侍人的时候，原来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突然的。所以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好像所形容的那个所谓要知道我们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就是因为都有奖赏这个奖赏就在这里表达出来了，荣耀尊贵冠冕这是神为来服侍他的人而预备的。所以当说到我们要管理将来的世界，就是要做万有之首嘛所以这个是第七第八节那边所形容的，怎么样能够管理万有呢？因为基督是万有之首，我们跟基督也要一同成为就是要做万有之首。而基督十四节那边也形容到，基督如今取了肉身，就像基督道成肉身。而我们今天人的在肉身里面，跟基督成为肉身，给我们有一种的感受，就是基督能够完全明白我们，因为他也曾经成为肉身，他也曾经让自己成为好像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天使微小一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也一路在思考，这个经文虽然好像熟，但是今天我再思考的时候，到底他是指人还是指基督？我发现他指两种，因为他前面在形容的是人，可是下面经文就直接讲了，第九节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所以就直接形容了耶稣。可是前面所说的是指人，所以人跟耶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看到，好像我们都经历的这个目前我们是微小的，可是今天在基督来到跟为我们代使所成就的救恩，是为了带我们进到将来的荣耀。而在这个将来的荣耀当中，我们看见这里也形容神没有救拔天使，天使是被造物，可是天使的被造就成为一个服役的灵，它就是一个灵体，这个灵体为了要替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那神没有救拔天使，因为天使的被造跟人不一样，人的被造有神的形象样式，为着彰显神的荣耀，所以神把他的灵吹在人的里面，真的这一种的形容跟描述跟天使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只能说当然这个形容不是很贴切，不过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的体会，就像一个家庭有家庭当中的儿女，那可能这个家庭他也请了一个外籍的帮佣，那对这个家庭来说，帮佣只是一个帮佣，但是我关注的是我的家庭，我的儿女，所以我要救的是我的儿女，帮佣只是我用钱雇他来帮助而已，但是我真正的重点是我的儿女呀。这个像讲一下好像有点自私，因为我们把人来比，可是当把天使跟人来比的时候，你就发现神所要形容的就是，因为人就是有他的形象样式，是神所要拯救的，而天使只是被造 来做服役的灵啊。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了解的时候，就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的奇妙的一个焦点，就是人原来真的是那么的宝贝，而我们就在救恩里头经历了这一份的救赎。所以今天的整段经文的一个很主要的地方，就是不要忽略这个救恩。那当所谓的忽略救恩，所以这段经文所说的不是说信主跟不信主的问题，而这边所说的就是信了主的基督徒，你不要忽略这个救恩。意思说，你忽略这个救恩，你可以离开这个救恩，你就脱离了这个救恩。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你忽略了东西就会坏的。用一个比较现实的例子，比如说车子需要保养，房子需要保养，教会也需要保养，你不能忽略它。甚至人孩子也需要顾惜保养，你不能忽略它。当你忽略的时候，你发现它就会变坏了。比如说一栋房子，你没有在那边住，你有多余的房子你没有住，你把它关起来，你关起来你也就以为说关起来嘛就没事了嘛，关起来你就不去理会它了。可是这个就叫做忽略。当你忽略的时候，你隔了几年你再回去看的时候，哇，怎么搞的，很多蜘蛛住了进去，很多臭虫住了进去，很多蛇鼠住了进去，整个东西朽坏了，这边发霉了，那边朽坏了。你再进去的时候发现，哇，这不能住了。其实我明明都没有去破坏它嘛，我只是把它关起来而已。可是因为你忽略了它，你没有去照顾它的时候，原来它很多东西变坏了。车子也是这个样子，一辆车子需要保养啊，需要维修，你忽略它，你不理它，它就变坏了。一个人也是这样，一个孩子你忽略它，你不理它，其实它就坏了。世上的东西你忽略了它，它都会变坏。而如今救恩，我们说不去理会它，哎呀，反正救恩啊，不管它了，不去理会它。你当你不去理会它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我们渐走渐远，渐离渐远。我们就渐渐的发现到，原来我们以为我们得救跟什么有关？得救跟我们的生命的进展有关。得救的人进到耶稣里面，我们需要真理，我们需要跟神有互动，我们需要教会生活，我们需要洗礼，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得救蒙恩，不只是蒙恩了之后，得救了之后，我洗礼之后，那我就继续回到世界过我的生活。不是，我从此要过着属基督的生活，有基督的家庭为我的中心，有在基督的圈子里头不断的生命的成长，就是领受牧养啊，接受牧养，我们生命在继续成长。所以你看到这个，如果我们忽略了救恩，就等于我们就忽略了生命原来是需要继续在救恩里头成长的，不然我们就后退了啊。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这一章的时候，就要提醒自己，也要提醒我们的众多弟兄姐妹，不要忽略救恩，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信心中能够继续的前进。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彼此要留心的。好，我们一同来敬拜。